Hello， 欢迎收听木栅路钓虾场，我是主持人严凯。大家听到这样的开头，应该就知道说这一集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之前的开头基本上都是我和另外一位主持人伟伟，我们会直接开始聊我们今天的内容啊，聊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因为伟伟他今天有事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录音。那我觉得说，刚好，因为其实我也一直想试着自己做做看。一集一个小时的节目，就是我虽然知道说啊，这个应该会蛮难的，因为一个人要对着一支麦克风，然后对着电脑讲一个小时的话，应该会是一件蛮有难度的事情。那我就去特别想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企划。那今天的这个企划呢，其实就是我会把我手机里面的录音给放出来。我不知道大家的那个手机里面有没有内建的录音软体，应该是都有啦。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的时候会去做录音这件事情，就在很多情况下其实都可以录音啊，你可能去听一场你觉得很有兴趣然后你很喜欢的演讲，或者是说就是老师在讲课啊，或者老师在分享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你很难去直接好好做笔记，那你可能就用录音的方式。然后我自己的话是，我这支手机目前最远的记录就是2018年的时候，大概从2年前开始，我就是会很偶尔就用手机来做录音，因为我想要用这个方式去记录一些事情。主要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声音这件事情它还蛮暧昧的，就它给你了很多的想象空间，你只能用这些声音啊去重现那个画面，重现那些人在讲什么，他们是什么表情啊，然后什么状态。我自己就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趣蛮好玩的，所以我就会开始用录音来当作记录的一件事情。那我也认为录音的这种比较暧昧然后比较模糊的方式，它其实就是声音这个东西它蛮大一个魅力。那今天的话我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在我手机里面我自己录的一些声音。那么我们就也不再多说什么，我们就来听第一段录音。那我录音的顺序基本上我就是从最以前的排到现在啦，所以基本上就是2018到2020这2年的时间。好啦，那我们开始咯。
我前面有前奏。
想要来流浪，不断地找找
次哦。
伊讲伊早就已经拢总袂记，当初是讲的话，只是想要来流浪，不断在找找，无想要搁予命运来控制。妈妈，伊讲伊其实一直拢总会记。妈妈。只是想要，哎，对不起啊，想要来流浪，像像长山的风吹，无想要搁予命运来控制。
这样子 ，OK， 哦，这样，你们唱的轻一点，不要用力，越轻越好，越轻越好。哦，你们声音越轻，然后
刚刚大家听到的那首歌，叫做《风筝少年》。那如果大家觉得，欸，很好听，然后很喜欢的话，就是你可以在那个 Spotify 上面找得到。那其实为什么会有刚刚那个录音呢？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有参与一个舞台剧的演出，然后这首歌是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团长，也可以说盟主啦，他自己写的一首歌，然后是要用在那个舞台剧里面的。然后当时就是他希望说，欸，大家都可以唱这首歌，那我就想说，哦，那因为他也没有那个在网络上的档案啊，所以我就直接用手机把它录了下来，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后面就是其实，欸，这个东西其实蛮真实的哦，就是什么脏话啊什么其实都出来了，因为他就是在现场直接录音，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随便的状况，一个人拿着吉他，然后其他人坐在地板上围着他，然后一起练习唱这首歌这样。那我自己觉得这个经验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啦，因为他是我人生第一次演出比较正式的，欸，不是比较，他就是一个很正式的舞台剧。那他讲述了一个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内容。那当然就是我在里面表现，我自己现在回去看，当然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好啦，就是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进步。那对我来说，那也是一个我自己完全不敢再去看的一次表演，因为我会觉得蛮尴尬的，然后会觉得说，哇，我这边怎么会这样演，然后看起来偶包好像很重，然后有很多地方是我自己非常不满意非常不喜欢的。但是因为剧本啊，然后还有幕后的技术，然后以及现场这个氛围的渲染，主要还有是那个主题，它其实非常对，然后也非常的就是触动人心，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那时候的演出算是蛮成功的，它有达到它想要的目的。那当然也算是还有不错的票房，在我印象中啦。那我自己很喜欢很喜欢这个音档，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个给大家听，因为我觉得整个听起来很舒服，然后要很真实的地方它其实也都有。那还有最主要就是它其实也是我这台手机里面它现在第一个录音，就是之前的记录好像都在其他手机里面，但这台手机的话它就真的是第一个的记录。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蛮有意义的，然后我自己也对它有听完之后，我自己也会有蛮大的感触的啦，所以也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再来分享的第二个音档，其实它也是建构在这首歌上面，只是换了一个情境，然后换了一批人。好，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吧。
我有音档。
The Bluetooth device is ready to go。
我也是，就演出的那个。
哦，我不是，我好像是浩哥。
你要用吗？
好吧，那用你的。
那白色单子的
色带。
啊？
那白色单子的色带。
对啊，不要掉的。
刚刚那段录音，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会发现说，欸，他们唱的歌其实跟上一首歌是同一首，那只是他们换了一批人，然后当然那整个气氛其实也都差蛮多的，因为其实第一个声音它就是一个蛮正式的排练场合，所以大家其实态度都比较严肃啊，比较严谨一点。 但到了第二个声音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是去嘉义，然后带一群国中生排练，因为我们要带他们去巡回演出，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哎，可以用这首歌，然后当作说他们表演里面的其中一个呈现的桥段这样子。然后你也知道，就是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比较难好好专心嘛，然后尤其是要唱歌这种事情，然后基本上也会比较害羞，所以你会听到很多人声啊，或者大家唱的有点好像比较随便、比较自在这样。那我会把这两个声音排在一起，是因为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是同一个音乐，但是是两组不同的人来唱，那就蛮明显的呈现出蛮不一样的氛围啊。当然，因为这次的录音也是蛮随性的一次录音，所以就是没有比较完整的音乐可以给大家听。那再来的第三个声音，它就比较有趣了。第三个声音其实是在景美市场。就是如果有听前面集数的观众，或是有追踪我们 Instagram 观众，就知道说我其实是世新大学的学生。那我因为家里住很远，基本上我搭车到学校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吧，然后我都是搭到那个景美捷运站，然后我会再从景美捷运站走去学校这样。因为我就有点懒得跟大家一起挤公车，我觉得蛮不舒服的，想说反正就走走路听听歌，然后喝喝饮料或什么的也蛮爽的。然后我其实蛮喜欢故意去走早上的景美市场那一段，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就我原本小时候的时候是很讨厌市场的味道，因为你就会闻到很多味道杂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像是什么鱼腥味啊，或是一些腐烂的蔬菜啊，或是一些水沟，或是一些水的很奇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些味道。但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开始去上学，然后经过景美市场，我就开始发现说，哎，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蛮喜欢市场这个味道的。就是它虽然闻起来说不是香的或者怎么样，但对现在我来说，它也不至于到臭，然后反而那个味道还让我觉得好像蛮怀念的。讲比较有诗意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那个味道是蛮有温度的。就让我可以说，哎，这个早晨它是一个，蛮开心，然后蛮放松一个状态。因为毕竟上课其实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嘛，尤其是大一的时候一堆早八，所以我就刻意走景美市场，然后也在那边买完我的早餐。有一家店是我很常去买的，它是一个爷爷，然后在卖那个荆棘柠檬汁，然后还有一阵子我很常去吃那边的一个面线吧，我也忘记是面线，然后我就点一个面线，然后点个红烧肉当早餐。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很赞然后很美妙的开始。然后这个录音它其实就是在景美市场里面的环境音，你可以听到很多的叫卖声啊，或是大家人来人往在聊天在走路的声音。那我们就开始咯。大家刚刚听到那段音效，大概也可以懂我为什么说，就是我觉得市场是一个很有温度的地方了吧？因为我觉得讲的比较北兰一点啦，就是刚刚那个声音对我来说，它就真的是所谓充满生命力的声音，因为其实就真的很热闹，然后你可以听到很多人在讲话，然后所有的叫卖声啊，然后聊天的声音啊，然后甚至是大家在泼水啊，大家在弄他们的食材，然后塑胶袋的声音全部都可以收进来。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种声音它还蛮舒服的，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白噪音。那我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 特别拿手机起来录这个声音，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说什么啊，这个声音很赞啊，或者很喜欢或什么，因为这些声音其实没有记录下来变成音档的话，其实我在现场我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感觉或感触。那主要就是因为那一阵子还有在剪一些影片或者什么，常常会要用到一些音效之类的东西。那我就想说，哦，那干脆就自己来录一个所谓的市场音效，或是人声，或是什么车水马龙的一些声音这样。那我就不用再去上网找一堆奇奇怪怪的声音，或是一堆可能要担心有没有版权的声音这样。那我后来在看我手机的这些录音档的时候，发现说，其实我有蛮多一系列的声音都是在录这种所谓的环境音。那再来的第四个声音，它其实蛮特别的，它也算是环境音的一种。那时候是我在迪化街，在我在等人下班，那我在旁边附近晃一晃啊，走一走，然后我就听到说，有一栋楼里面它传出了一个音乐，那我就把它录了下来。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吧。这段音效应该听起来是蛮舒服的吧，因为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整个很放松的一个声音。然后我后来就特别走去那栋楼看一下，想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它会传出这个声音来。然后看到一楼才看到它的那个招牌写说它叫做14号洋行，然后才知道说哦，它其实是一间在卖三味线的店。然后他的二楼好像就是他们的教室，就他们除了贩售三味线之外，他们也是有提供教学的。那我自己就觉得蛮酷的，我觉得说这整个这个乐器算是我第一次真的在现场听到了，我就觉得说他让我还蛮喜欢的，然后蛮舒服的。然后当下我就直接把手机拿起来就录了起来这样。然后实质上这个东西要干嘛其实我也不知道，然后至少我现在知道了，就是我拿来做 podcast 是还蛮有用的，就是随手录一些素材这样。那如果大家蛮喜欢这类型的系列的话，那我也会持续做这个记录。这样讲好像不对，不管大家有没有喜欢，我应该都还是会持续做这个记录，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这样的形式。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在某一天可能跟朋友啊，你们在喝酒或干嘛，然后该聊话题都聊完了，或是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讲的话，大家就只是想要整个放松，然后躺在那边烂在那边的话，我觉得像这些东西它其实就蛮适合拿出来播的，大家就播出来啊，然后就又有新的东西可以聊，就说啊你这个什么时候录的啊，你刚每次录这个，不管是呛你啊或是开玩笑，或者大家真的想要认真讨论一下，我自己觉得是都蛮有趣的啦。然后除此之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音档，它其实跟刚刚那个景美市场的音档蛮像的，它也是在一个二手市集的地方，那其实就是那个福和桥的二手市场。如果大家有喜欢买一些古物啊，或是想要捡便宜买一些衣服或古着的话，我觉得你一定有去过那里，因为那边其实都会卖一些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的东西，那但基本上它都是已经用过了嘛，因为就是一个二手市场这样。但我自己有一阵子也蛮喜欢去那边捡宝的，虽然到后面我发现就是我好像比较没有那个天分，然后发现说那边的东西价格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也越来越高了，然后后来就慢慢就没有去了。但我觉得在那个现场听的声音跟景美市场声音就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大家就来听听看吧。等一下，我帮你一起算。同样都是在一个很吵杂，然后也是一个市集的地方，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福和桥这个声音，它听起来其实反而没有景美市场它那么有活力。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去过现场逛过，人也能发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福和桥它的整个状况比较不像早市那样，它其实大家是 挤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然后大家会互相聊天啊、叫卖啊、砍价啊，然后什么事情都吵得很大声，然后闹得很大。这样佛桥它其实还蛮整齐的，就是从它的规划开始，基本上它主要的那一区它就是一道一道、一条一条，然后大家也比较不会有那种什么叫卖啊，然后或者是要招揽客人，然后特别去讲些什么打折之类的，因为其实大家就是很 chill 的把一些自己家里旧的东西啊，我跟你讲那个旧东西有哪些呢，就你从旧的音响，然后杂志、衣服，然后到一堆钱币，然后或是一堆锅碗瓢盆，都很多人都会拿出来卖，所以其实那边是蛮有趣的。然后但是也因为在卖都是一些古物，也不要说古物啦，就是一些二手物，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是那么认真的，就是说哦，我今天一定要卖到怎么样业绩啊或什么，因为基本上他们东西都摆着都不会坏，就是你哦，今天 没卖完啊，没关系，那我们明天再卖就好了。所以相对景美市场，大家可能卖很多生鲜蔬果或什么之类的东西，他们就没有那个比较紧迫的那种时间压力啊，或是哎，今天东西一定要卖完，就是卖越多越好这样。他们反而都是很自在，就讲说哦，随缘啦，就这个东西啊，喜欢的人就买嘛，啊，你没有兴趣就算了，啊，你要来杀价啊，没关系啊，大家就来谈啊，就是你 OK 我就 OK 啊，然后所以呈现出来那个整个气氛，我觉得是步调是比较慢的，相对说一般的早市或是市场这个地方。那关于福和桥的话，其实我有一个我小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敢不敢穿所谓的二手鞋。那我自己的话好像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我那个时候在佛桥看到了一双我很喜欢的鞋子，那它其实是那个马丁鞋，然后它的颜色很特别，它是棕色的，然后头是很圆很圆的一个头，所以其实你仔细看的话，你会觉得说它蛮像那种小丑穿的那种鞋，只是它没有那么大双，它就是一个正常的 size。 那时候看到这双鞋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有点破损，就是基本上你假如说你蹲下来的时候，鞋子不是有些那个折痕吗，就跟你的脚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折痕，那边其实都已经有些破损，然后鞋带其实也都蛮旧的，但其实底啊什么那个鞋子内部那边都蛮新的。那老板那时候只卖我600块钱，我想说不行，这双鞋实在太好看了，那我也不太管他说他到底有多少人穿过啊，或者他之前的使用者是再怎么使用它，我就是真的很喜欢这双鞋，然后我就直接买了。然后买了之后，其实我那双鞋真的穿超级超级久，而且我很多很多时候都会穿那双鞋。那双鞋我大概有穿了一年的时间，然后那一年里面基本上，除非我那天是要特别去有什么运动啊，或是需要大动作的活动，不然我都临时穿那双鞋出门，因为我觉得那双鞋它真的让我太喜欢，变成说我之后去买衣服或什么，我很多都是配着那双鞋去买的。但很可惜啦，因为它本来就已经是一双二手鞋了，所以穿到后面，我好像大概穿一年的时间，它就真的报废了，就它磨损的地方直接破洞，变成说我也真的没有办法再说啊，忍一下忍一下，然后硬要穿它这样，所以后来也就是狠下心来就把它丢掉了。然后后来又去一个二手的商店，然后买了另外一双也是棕色的鞋啊，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基本上有点太冲动了，因为那双鞋买来之后我比较少再穿，因为我觉得跟上一双的那个型实在是差蛮多的，所以就是那双鞋对我来说算是我自己买鞋里面我自己很喜欢的，但很有趣的是它确实一双二手鞋这样。那前面的连续几个声音基本上它都是我都把它算是环境音啦，那我觉得说大家听环境音也是听了蛮多了，那我想说我们再放一点有人声在里面的东西给大家听听看。然后这个声音我觉得它就蛮有趣的，它是一堆喝醉的人在讲话，当然里面也包括了我啦。那里面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就我们听完声音之后我再跟大家聊聊吧。
八戒你不是你啊真心啊真心不然是外在的真心啊要从内在的改变啊
改变已经不是客家了
狗太小了
为什么问他五仔
干一分啊我操这一分啊干你
啊阿七仔
干这真的有一分不能不
讲0.5啊
真的啊我想
啊
我说真的
大改一波。
改变，你不能再沉沦了。
呀、yeah. ，我在努力做这件事情。
不能把烟灰弹我地上啊！
弹错地方，
拍死拍死！
我说真的，对，相反，回线改变，
不是现在过去。
呀、yep. ，
爱自己才能爱你。
是没错，他。
你看你讲那种
他妈
的
狗干话吗？
对啊，
有人听不下去了吗？
我操！
自己喝，喝
啥？
喝啦，
喝
啦，
喝
啦！
嗯，
干一句话不要喝嘛，干净一点。
对啊，
我没有喝过，不好意思。
我说
没有，
你
没有
喝啦。
你还是可以想，一定要想一件事情，你真要他回来，你要真的变不一样。我们讲一个真的，他到底跟你分手，你知道原因是什么？
他有没有跟你讲过是为什么？
真正的原因不是表面上跟你说那些，你有没有想过？
在剧组，
有没有想过？
对啊。
听到刚刚那个声音，大家应该就懂为什么我前面说是一群喝醉的人在讲话了吧？因为其实那天的状况，我记得其实就是我们工作完以后，然后我们几个人留下来就有点懒，没有想要那么快的离开，然后没有想要那么快的回家，就想说啊，那大家就。喝杯酒好了，然后就放松一下这样，那就大家就越喝越多啊，然后整个就放得很开，然后有点失控这样。那那天的状况呢，其实是我们里面其中一个男生他失恋了，然后这是他的初恋，然后他伤的就还蛮深的这样。然后我们就想说啊，我们就陪他聊聊，我们给他一些指导，我们就以一个好像很屌前辈的身份去给他一些指导，但其实就是一堆喝醉的人在讲话。所以你可以听到里面讲话基本上没有什么营养，没有什么内容，然后还蛮干的这样。但我们那个时候好像都觉得说啊，我们讲的就是可以写成书了，是那种很好很好的道理这样。回头来看会觉得蛮好笑啦，但在当下不知道那个失恋人他整个心情是怎么想的。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再去问他一下这样。然后我自己觉得这种状况的时候录音超级好玩，因为我觉得他记录了一个。大家都在超级放松，然后超级没有戒心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推荐有在听的各位听众，如果哪一天疫情解封之后，你又可以跟你朋友聚在一起喝酒，然后真的是那种大喝特喝的那种，如果你还有一丝丝理智，你就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录现场的声音，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听到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而且你就是要隔了一阵子之后，然后你再把这个声音拿出来给大家听，或者你直接传到群组，然后让大家去一起享受一下那个时候大家到底都讲哪些垃圾话、啊、然后讲哪些喝醉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些声音，或者才会出现一些状态，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玩的啦然后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其实会发现说哎、欸，好像有些声音开始是重复的，就你在我目前播的这几个录音档里面，你会听到说，哎、欸，这个人的声音是不是听过、啊？就是其实，是的，是有些声音，有些人的声音是重复的。因为我前面开头我讲嘛，这些录音基本上都是2018到2020这之间的声音，然后这两年的时间，其实我很多的很多的时间都在剧团里面帮忙啊，然后在剧团里面做事啊，然后也是在跟剧团里面的朋友跟团员们一起相处、一起玩这样，所以。这一集应该会有蛮多录音档都是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好，那我们就开始听我们的下一个录音档好了。我有点忘记下一个录音档是在讲什么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丑陋嘛，哥哥抱抱好不好？哥哥飞高高，飞好高哦，好不好？啊，哥哥抱抱。你看哥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手机。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大概讲。这是什么？
大。大。大。大大。
也没有。
我们考谢退了。我想到大版的。
大。大。
谢谢。
哥哥，谢谢。
我发现我录到现在那个顺序好像有点乱掉了，因为我把音档输到电脑里面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时间排序全部变成是一样的。然后因为我这个档名它其实就是我家的地址，所以我有点忘记说它到底是在讲哪一件事情。然后其实刚刚听到的那个声音，它就是我的家人啦，他就是我的一个表妹，然后他小我大概20岁这样。 然后他就会发出一些所谓的童言童语嘛，可能他想要讲手机，然后就会讲什么哒哒之类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样的声音很可爱，然后我就想要把它录下来，把它记录下来，这样。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呢？除了就是想要记录这个声音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家人他一直是我在做很多决定或者抉择的时候的一个出发点跟最大的考量因素。因为我们家人之间其实相处的感情还蛮好的，然后我们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家庭，就我们家基本上像过年的时候啊，我们就大概会有三四十个人回来一起吃饭，就是吃不管是年夜饭啊还是初二回娘家的时候，就是人会非常非常多这样。然后啊，也因此我们有在过年的时候办了一些活动，那目前我办到第二届啦。那天活动其实就是因为我现在有很多的弟弟妹妹，那基本上最大的大概就是12岁，所以其实都还是小学生。我就觉得说啊，难得就是大家全部都聚在一起回来，就不要说就是看大人在打麻将啊，看大人在吃饭聊天啊，然后小孩就蛮无聊，要在旁边看电视或者什么，就希望说可以办一些活动给他们玩。然后这是一个我们另外一位亲戚建议我们的，然后我跟陈志伟就想说好啊，那我们就来办一些有趣的活动，然后给小朋友，然后还有大人们，就他们爸爸妈妈们可以一起参与这样。那目前只办两年啦，但这两年来说就是有，我觉得有越来越好，然后也还蛮成功的。然后其实我跟陈正伟一直有想要找一集，然后来好好讨论跟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觉得这整个活动它还蛮有趣的，然后我们自己也办的算是有点心得，然后我们很喜欢这样，就想说我们找时间再来好好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的下一段录音，不是我们，就是我的下一段录音，我的下一段录音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了。怎么说呢？为什么会说它是一个故事？因为再来的几段声音，它都发生在同一个旅程里面。那这个旅程其实也是在今年疫情前发生的，而且是离疫情很近很近的时候，是2021年的5月4日。那个时候我临时决定说，好，我要来一场小旅行，我要去泡野溪温泉。那为什么会这么临时决定说我要自己来一场小旅行呢？其实就是因为我看到那个木棉花爸爸他 PO 了一个新的动画出来，那个动画叫做本田小狼与我。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一系列的动漫啊或是漫画，像什么摇曳露营啊，然后这种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我超爱，然后我会超喜欢看的。那本田小狼与我他其实就在讲说一个高中女生，然后他父母双亡，他觉得他的人生很平凡，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那他有一天为了通勤，他就去机车行看了一台二手旧的摩托车，那就是一台 Super Cup。就他骑上去之后，就发现说，他很爱这种骑车然后吹风的感觉。然后他就开始骑在车上下学啊，然后开始帮在车装箱子，然后装挡风板，就是开始帮他配一些不一样的配件，然后也因为在车，然后认识了也喜欢 Super Cup 的同好。那讲这么多 Super Cup， 大家可能会不知道说那是什么。那它其实就是一台摩托车。那你可以想象的话，像台湾来讲，就是它就是长跟金逛差不多的。那当然其实是金逛学它啦，但这个就不是太重要，我们就不讨论。然后他就骑的这台摩托车，他骑去打工，然后骑去旅行。那尤其在旅行的部分，我就看到他那种吹风的感觉，我会觉得实在是蛮自由的。因为在我开始会开车之后，其实我骑摩托车的频率一直是在慢慢慢慢的下降，因为我会觉得骑摩托车这件事对我来说，它就完完全全只有通勤而已，它没有任何的附加价值。这怎么说呢？假如说我今天是搭公车或是搭捷运好了，我可能在通勤的路上啊，我可以看一下电影，可以看一下影片，滑一下手机，反正就是因为在一个安全，然后我不需要自己驾驶的空间嘛，所以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基本上都可以。有一阵子我很喜欢很迷打电动的时候，我甚至还会带 Switch 到车上去玩，到车上去打这样。但摩托车它就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啊，就是你戴着安全帽然后骑在路上，其实整个状况是很吵的，所以你说你要戴耳机听音乐啊或是听 podcast， 我觉得也是很不友善的一个环境。而且夏天的时候真的是热到不行，我有一次 没有穿外套，我就直接骑车去学校，然后这样一个小时的路程，我回到家之后发现说，哎，我手臂直接晒伤，然后或是有时候你会突然遇到下雨，然后反正对我来说，骑车这件事情它有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不方便。然后我自己那台车，它又不是什么特别帅的车，会让我觉得说，哎，骑起来也有一种雅致，或是骑起来也有一种帅感，这样，它就是一台很普通的速可达。所以骑摩托车这件事情到后面对我来说，它的那个吸引力跟它那个性感度都一直慢慢慢慢在降低。就比起开车啊，我会有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我可以在车上放音乐放超大声，然后一个人开的话，我就可以大爆唱歌啊，或是我可以听我想要听的广播，然后就这样有一个蛮好的旅程这样。所以到我看了那个本田小狼与我之后，我觉得我心中那个摩托车魂又被燃烧了起来。因为我只能说，摩托车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东西啦。因为你看，我刚刚讲了晒太阳嘛，然后淋雨嘛，然后它有众多的不方便。可是就是因为这些不方便，然后让这件事情它变得比较复杂，然后因为这些复杂的事情，让骑摩托车这件事情，我觉得多了另外一种浪漫啦。那本田小狼与我这部动画里面，其实也是在讲类似的事情，他有呈现出整个摩托车不方便的地方啊，还有自己换机油啊，或是风很冷的时候他怎么办啊。那里面的主角他其实就是慢慢慢慢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也结交了一些同好，然后开始他骑他的车去做比较长途的旅行。于是我就被这个东西给深深的感染到，然后深深的影响到，我也决定说，好，那我在5月4号这一天，我也要给自己一个短短的一日游旅行。那我就在想说，欸，我居然要骑车骑大概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那我是不是要设定一个目的地，是我到那里之后我可以好好放松，可以好好 chill 一下。那于是我就像前面讲到的，我就选定了一个在桃园跟宜兰之间的一个交界处的一个野溪温泉。我有点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了，它是一个蛮有名的地方啦，因为我好像就是在我 Google Map 上面滑一滑，滑到看到，就说，哎，这个距离 OK， 然后又是一个我到那边之后可以好好放松的地方，所以我就决定要去泡了。然后在这之前，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泡温泉的人，就基本上我一个月大概会泡四次温泉，但其实就是去北投那种一般的大众池啦。然后我一直没有去泡野溪温泉，原因是因为有太多网美网帅去那边拍照啊，然后去那边。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去那边干嘛，是不是正在泡温泉，还是纯粹去拍照？反正我不知道，就是出于一个很幼稚的心态，看到很多我不喜欢的人去了，我就会有点却步，我就会不太想去这样。但后来发现说，就是哎，这真的是一个蛮鸟的理由啊，因为泡了之后才知道非常非常舒服。好了，讲那么多，其实就是要来铺陈后面剩下的这几个声音。那这几个声音其实都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录下来的，就我骑到某个地方，我会停下来休息啊，可能喝个饮料或干嘛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这边这个声音还蛮特别，还蛮有趣的。然后我就想要把它录下来。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第一个声音吧。刚听完这个音效，就发现说这集开头的时候应该要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戴耳机听因为如果你刚刚戴耳机听的话，应该会听得蛮清楚的，就是这个声音里面它主要是有两个声音组成的，一个是听起来像是施工的声音，然后另外一个听起来它就是那个虫鸣的声音。那其实我在现场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哇，这两个声音结合在一起，那个感觉很有趣，就是还蛮冲突了。因为基本上虫鸣的声音，它又给你那种很大自然，然后很天然的感觉。但是施工的声音，它就让你想到那种工地嘛，然后铁皮嘛，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个海报，就是说啊，你在工地一定要戴安全帽，不然会有那个锤子掉下来。这样，基本上就是我对那种工地声音的想象。但在这个环境里面，它其实是在 我刚有看我那个录音档的地名，他是说是在那个横贯公路，是横贯公路吧？对，就是北部的横贯公路。然后他其实我那时候是站在一个比较高处的地方，然后看他下面就是算是一个峡谷这样，然后就有挖土机啊，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卡车、砂石车，他们在施工，然后在挖东西这样。但是，我旁边又是一大堆的那个树林跟草，所以你会听到很多的那个虫鸣鸟叫的声音。那我自己在现场，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声音的冲突感好强哦，然后我就还蛮喜欢的。我想说啊，这个声音很值得留下来做一个纪念。嗯，虽然我刚听了一下，我会觉得说，哦，他好像没有当时现场配着那个视觉看到那个景象这么强烈，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是蛮有趣的，很值得分享给大家听一下。好，那我们再来就进到第二个声音。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比上个声音听起来它更宁静更幽静，但它其实是在同一个地方录的，都是在横贯公路。有走过横贯公路的人其实就会知道说，横贯公路它就是越走它的海拔会越高，然后到了一个最顶点之后，然后开始往下降这样。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它已经是在横贯公路它最高的一个点了，然后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气温会很直线的往下降，所以我想说，哦，我先把车停旁边，然后拿那个风衣起来穿，因为那时候温度实在太低了。然后我一把车停下来，把那个引擎熄火之后，我就发现说旁边超级安静，就你除了那个虫鸣鸟叫声音的话之外，你已经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了。然后你刚刚在里面听到那个最大声的声音，其实就是因为我拿手机走动的那个声音。讲到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一次的录音，虽然说听起来断断续续的，但其实蛮特别的地方是我就是用那种 live 直播的方式，就是我的音档都是弄好的，然后我就是要讲话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声音打开，然后音乐要放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声音都 mute 掉，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录，然后所以可能会有比较多地方有很多的碎词，然后我就自己会觉得蛮难剪的啦，因为很多地方都连在一起。那如果大家觉得说，欸，这个状况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接受，很不喜欢的话，那也可以留言讲一下。那我下次如果要再做同样的主题跟企划，我就会把这一部分给修改掉。那我们刚刚已经走到那个横贯公路的最顶点了，那其实现在就是准备下山，然后经过桃园要到宜兰县了，也就是要到我们的目的地野溪温泉这里。好，那就来让我们听野溪温泉这里的声音吧。没有想到说录那个河水的声音、溪流的声音效果没有特别好，因为我发现那个声音有点太大，然后因为那个溪水它其实流得蛮快的，所以刚刚那段声音听起来好像就会蛮像杂音的这样。然后我有刻意去把那边的声音调小，就是希望没有吓到大家这样。然后为什么会有溪水的声音呢？就是它我跟那个对野溪温泉比较没有概念的听众解释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去了现场之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野溪温泉它是长这样，基本上它还是一条那个河流，它是一条溪这样，然后它的两边会从石头缝啊，或是怎么样的地方会流出温泉，就是热的水，然后所以你才会看到说，为什么那么多野溪温泉旁边会有人用那个石头一个一个围起来，围成一个小小的温泉池这样，就其实就是把那个热的温泉水锁在里面。然后中间的部分其实就是冰的凉的那个溪流在流，所以你就是泡一泡觉得很热了，你就可以去那个中间冰的地方冲一冲，然后你觉得冷了，然后你可以再回来泡一泡，然后或是你在泡的时候觉得说，啊，这池水好像太烫了，你就可以稍微引进点那个溪水，然后就可以把那个温度中和一下。 基本上这样子做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也才去过一次，不知道说那边是不是有一些奇怪的规则，也不要奇怪，就是特定的规则会遵守去维护那边的环境。然后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因为是平日去的，所以其实去的游客非常非常少，我记得只有零星的三组吧，而且三组好像都是老夫老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哇，他们一定都是住在附近的常客，因为他们的配备就很齐全啊，有人带了很大的遮阳伞，然后直接在那边扎营，然后还有人带了卡式炉，然后带了水壶，然后在那边烧水，然后直接在现场泡茶，然后还自备了很多点心，然后还自己带便当，哎，不是说买来便当，就是自己做好然后带来的便当，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吃啊，然后在那边泡温泉，这样我觉得说哇，这样一看我就是一个小菜鸟啊，因为我没有准备太多食物，我就是在来之前的便利商店买了那种便利商店会有的寿司啊，然后买了一个巧克力棒糖点心，就这样，当然也是吃得很开心啦，因为主要就是那个环境给人感觉真的是蛮舒服，然后我蛮喜欢的这样。然后再看那些老夫老妻互动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有趣。你会觉得说他们聊天的内容跟他们做的所有一切都跟当下的环境还有空间非常非常的融洽，你会觉得说哇，这一幕根本就是在电影里面你才会看到的东西，你会觉得整个很和谐，然后看了你也是蛮放松蛮舒服的。然后还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那些北北他们都很喜欢一直在往上游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游水温比较热还是怎么样，反正基本上他们吃完东西喝完茶，他们就会拿他们的水壶，然后开始慢慢慢慢一直往上游走，然后就找一个地方再停下来泡。那个他们的老婆就是那些奶奶，他们基本上都是在他们扎营地方，然后就泡在里面，然后在那边放音乐啊，然后就是他们有个那种小小旧旧的那种收音机，然后可能就放音乐，然后在那边唱歌，然后整个画面就非常非常协调，然后让我对于那次旅行的印象就很深很深，然后也觉得蛮赞的。然后我泡完温泉大概泡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差不多准备离开，然后因为在刚听声音的时候我偷偷查一下，就那个地方其实叫做范范溪温泉，然后它是在宜兰县，然后我就是因为在宜兰县嘛，所以我就是走北宜回去，然后在北宜的时候我也录了最后一次的声音。然后会录那次的声音原因也是因为走到北宜的时候发现那边真的很安静很安静，而且还有看到那个台湾猕猴，他们就蛮 我不知道什么当下觉得他们蛮像猫咪的，因为他们过马路的样子啊，然后还有那个整个体型大小，然后那个尾巴常常一直竖起来的感觉，就很像你在看到那些野猫在过马路，然后因为他们还有发出叫声，我就觉得哦好酷哦，然后我就想说啊，我看会录到他们的声音，就在录的时候刚好有一台车经过，然后所以就完完全就是听到那台车的声音，但是车子经过之后你会发现说哎，整个声音就变得蛮安静的。好，那我们就来听我们在这次旅行最后录的一段声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说那个车子跟车子过来之间它其实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声音的，它有的声音都是汽车的引擎声，然后还有那个汽车在跑的时候轮胎的那个声音，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环境还蛮有趣的，可是这个声音可惜录得太短了，不然我觉得那个反差感应该可以更明显。然后其实我骑摩托车上了北宜之后，就是一路慢慢慢慢顺遂的回到家，然后我这一趟旅程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然后今天录音的时间到目前现在已经49分钟，其实也差不多要到最后的尾声了。然后我现在录音的时间是12:38，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录音，所以我在最后的时候想要放一段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的音乐。然后因为这段音乐其实是我们第一个版本的片头曲，就是大家可以听到每次开头都有一个片头曲嘛，然后我现在要放这个是第一个版本的片头曲，但因为后来发现说 跟我们要做的那个节目的风格好像有点太过离题了，所以就很可惜没有用。那我想说，哎，这一集居然都在分享声音了，那我最后就想要放一下我们这个片头曲给大家听。最后放我们的这个片头曲当做收尾，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首音乐其实都做了，但它一直没有被大家听到，我觉得蛮可惜的。想说啊，反正今这一集都在讲声音嘛，那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不要让他一个人一直收在资料夹里面，然后没有办法被大家听到。然后其实今天也到了节目的最后，那其实我们也是照惯例要来推歌。那今天我想要推两首歌给大家。这两首歌听起来都是还蛮舒服的，然后都是比较平平淡淡的，然后我觉得跟这一整集的节目风格很适合，你很适合听完这一整集然后来当作入眠曲这样。那分别是哪两首歌呢？其实就是陈升的不再让你孤单，还有张悬的关于我爱你。那这两首歌我自己都非常非常喜欢，然后也很常听，那希望这两首歌可以当作大家今天最后一个很好的收尾，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